乌克兰军集束弹攻击俄罗斯基地，65俄士兵死亡，俄48小时被乌军击落陆战机。中共国企成立人民武装部，凸显习近平两大忧虑。瑞典同丹麦制出新方案支援乌克兰作战。超过80个组织谴责23条恶法立法，港府反弹。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2月22号星期四。在今日的新闻播出之前，请大家关注一个能够有效应付三高问题的资讯，它或者能够为你或者你所爱的人带来不少益处。
你是否觉得三高好像一座座高不可攀的山？但而家有咗三高代谢宝，呢座山不再系障碍，而系你健康之路嘅踏脚石。呢、这个不单止系一款产品，佢系你同自然和谐共处嘅桥梁，结合咗道家哲学同传统智慧。我哋嘅配方不仅提供身体所需嘅原料，更加激活咗你内在嘅自我疗愈力量。从今日起，加入成千上万已经改善健康嘅人群行列。感受那份不一样的轻松和自信，不要犹豫了，立即访问我们的官网健康520，开启你的健康新篇章。三高代谢宝不单只是你的选择，更加是你健康的转折点。
近日俄军取得顿巴斯地区的战略重镇阿夫迪卡夫，但是就在其他战场不断遭受挫折。有俄罗斯消息人士21号透露，在涅顿茨克地区的俄军军事训练场日前受到乌克兰军队攻击，估计造成超过65人死亡。另外近两日乌克兰军队连续击落了6架俄军战机。俄罗斯航空太空军经历悲惨的48小时。社交平台 X 账号 Special Cursion Cat 在21号指出，俄罗斯消息人士透露，在俄乌战场的顿涅茨克地区特鲁迪夫斯克的一个俄罗斯军事训练场，俄军一支编队 B-06705 的士兵齐集，等待主要指挥官莫伊谢耶夫少将训话，但是就惨被乌克兰乘机发动攻势，用集束弹袭击，结果造成65名士兵死亡。但是这个是最早的消息，目前死亡人数可能仲会增加。一直关注同报道俄乌战况的社交账号 No Reports 亦都指出，今次攻击应该是乌克兰使用海马斯火箭系统轰炸训练场。海马斯是美国在1990年代末期研发的多管火箭弹，目的是取代以锂带为底盘而导致机动性能差的 M270 多管火箭系统，可以发射 MLRS 弹药家族的各类火箭弹和飞弹。据报道，俄军之前已经发生过类似的悲剧。2023年6月14号上午，在克尔米纳前线作战的俄军第20联合军144师整装待发，等待艾哈迈多夫的战前演讲，但是就因为他迟到，士兵等到的是乌克兰军的海马斯。等到将军来到那阵，大批飞弹从天而降，约莫100名士兵因此受伤，亦都造成100名士兵死亡。据估计，因为这位少将的过失造成的伤亡人数仲超过近几日在顿涅茨克前线作战的战损总和。2月19号顿涅茨克地区的马基耶夫卡升起浓烟，乌克兰军队袭击这里的俄军油库。俄罗斯的罗斯托夫和塔金罗格亦都发生爆炸。乌克兰2024年摧毁俄罗斯能源经济的战略还仍然继续进行。俄罗斯黑海舰队被乌克兰军队瘫痪了1/3之后，俄罗斯航空太空军亦都成为继黑海舰队之后的又一悲剧。2月17号乌克兰使用爱国者防空系统在阿夫迪夫卡附近击落两架苏-34和一架苏-35S 战机。2月18号乌克兰军队在东部战线用防空系统又击落了一架俄军苏-34轰炸机。2月19号上午 乌克兰空军确认在扎波罗热方向击落一架苏-34和一架苏-35S 战机，亦即是说在48小时内，俄军损失了四架苏-34和两架苏-35S， 六架飞机和十个飞行员被击落。另外，据最新消息，乌克兰空军21号报告了另一架俄罗斯苏-34被击落。西方媒体报道说，俄乌战争两周年，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花费大约2110亿美元，总共损失大约315,000人，战争令俄罗斯损失高达13,000亿美元。这么高昂的战争代价，俄罗斯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英国金融时报20号报道，中共国企开始在内部建立后备军事组织人民武装部。美国智库研究员分析，这显示了习近平对潜在的海外冲突以及经济衰退导致中国社会动荡日益担心，希望进一步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同时进一步可能对入侵台湾做准备，这亦是为了将解放军转变为世界级战斗力的部队，透过将部分事务和责任下放给民兵，节省一部分解放军的资源。近几个月来，几十间中国国企建立了新的人民武装部队部门。奶制品业巨头伊利集团去年年底在内蒙古成立了人民武装部，是该集团总部所在地内蒙古的第一间非国有企业的人民武装部。今年一月，有官方背景的媒体说，伊利正在打造一支和平时期服役、紧急情况下应付、战时作战的国防力量。属于地方当局的投资集团上海城投集团亦都在去年9月份成立人民武装部，而伊利在内蒙的主要竞争对手国企的蒙牛亦都早在去年5月成立了武装部。同样是国企的武汉农业集团，江苏南通的海安市城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广东惠州的水务集团、惠州交通投资集团、城建投资集团等人民武装部亦都在近几个月相继挂牌成立。惠州军分区动员处处长龙志飞、市国资委等官员都有现身。有专家认为，企业成立部队不一定是当局准备对外国对手进行军事动员的迹象，相反可能凸显北京方面对潜在的境外势力冲突以及经济衰退期间国内社会动荡的日益担心。根据香港非牟利组织中国劳工通讯统计，2023年中国劳工抗议事件多达1794宗，比2022年增加了一倍。美国智库兰德公司专家何天禄表示，这些企业民兵可能帮助中共更有效地平息消费者抗议行动和员工罢工等社会动荡事件，担任企业、社会和安全部队之间的联络人，同时协助当局进行爱国洗脑、监督民间的举动。此外，北京还面临着更大的地缘政治挑战，中美关系日趋紧张，以及中共在台海以及南中国海问题上和相关国家的矛盾日益激化。何天禄分析，中共党魁习近平的野心是将中共军队变为有世界级战斗力的部队，而企业民兵提高了国家战时动员的能力。长远来看，透过部分事务的下放，亦都节省了中共军队的资源。华府国防智库专家林和立就指出，这可能反映出北京希望进一步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并且令国家处于战争状态，就好像毛泽东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所做的样。长远来看，习近平可能正在为入侵台湾做准备，届时中国大部分地区将会变得军事化，大城市可能变成军事区或者军港，越来越多的民众成为民兵成员，更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亦都会被挑起。瑞典政府21号决议通过乌克兰和俄罗斯开战以来最大金额的支援方案。支援方案包括运送10艘 CB90 攻击快艇 20艘登陆艇以及水下武器、炮弹、RBS 70便携式防空导弹等武器。除了供应武器之外，瑞典的支援方案还包括医疗资源、医疗车辆、购买新的武器，以及提供各种教育经费给乌克兰。一个方案总价值71亿瑞典克朗，是瑞典支援乌克兰的第15次方案，亦都是目前为止金额最庞大的。瑞典国防部长强森表示，今次的支援方案是瑞典对这场战争的艰难时期所释放出的重要信号。为了确保提供资源是乌克兰的需要，这个支援方案的内容是由瑞典和乌克兰直接讨论而订立，只要乌克兰有需要，瑞典就会支持。强森亦都说，如果俄罗斯赢得这场战争，瑞典将会面临比现在更加严峻的安全问题，因此这个支援方案亦都可以视为对于瑞典国家的安全投资。同时，丹麦女首相德雷弗里克森这个月17号在德国慕尼克的安全会议表示，丹麦将会将国内库存的所有炮弹送往乌克兰。弗雷德里克森指出，弹药、炮弹是目前乌克兰最迫切的需要，因此丹麦将所有的炮弹都捐给乌克兰，但是他没有讲明丹麦库存炮弹的确实数量。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联同其他85个多数是海外组织发表联合声明，谴责香港政府计划根据基本法第23条制定国家安全法律，引发香港当局强烈反弹。该声明在人权监察的支持下撰写，有86个来自世界各地的民间组织签署。港府在今年1月30号宣布为期4个星期的公众咨询，正式启动立法程序，禁止叛国、窃取国家机密和间谍行为等7类罪行。但是联署团体指出，其中多项计划议案的规定含糊不清，并且将和平行使人权行为定为罪行。他们促请相关国家政府或者联同志同道合的盟友公开反对推行23条，并且直接向中共和香港当局传达他们的关注，以及制裁负责推行23条的官员，就香港日趋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向香港官员追究责任。他们又建议采取措施保障香港人和流亡社运人士的权利和自由，免受北京跨国镇压的长臂管辖，包括采取积极措施向恐吓海外港人的人士追究责任。此外，驻港外国商会和国际企业向当局表达忧虑，并且重新评估商业风险和参与侵犯人权的行为。声明发表之后，引起香港当局强烈反弹。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首次出头指责联署内容是抹黑、无中生有和误导市民。邓炳强并且点名攻击前港督彭定康、香港国防大臣以及美国自由亚洲电台。雇主一责话他不怕制裁，他本身已经被制裁，中共就是要做他要做的事。但是有评论认为，早在21年前，当局首次推出23条恶法，激起全港市民强烈反对，接近50万人上街抗议。现在当局冒住天下之大不韪继续推行恶法，自然对任何风吹草动都心惊胆战。他们都怕这个联合声明再次唤起香港人的反抗意志。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